三界即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么三界，六天以下就称为五趣。六天以下就是五趣，这个五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、天，就是五趣。明白了六天以下是五趣了，那么五趣未能离狱，他们都没有离开狱的狱界啊。五趣者即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、天，已经说明此五名欲界众生，这五个就称为欲界的众生。六天以上共十八天，十八天即是初禅天共三天，初禅天就有三天，一呢就是梵众天，二梵辅天，三大梵天，二禅天共三天，一少光天，二无量光天，三光阴天，三禅天又共有三天啊，一少净天，二无量净天，三遍净天，四禅天共九天，一无云天，二福生天，三广果天，四无想天，五无烦天，六无热天，七善见天，八善现天，九色究竟天。凡十八天众生均离欲依色而生，故名色界。十八天的众生都是离了欲依色而生的。这里简单补充两句，所谓十八天众生，你们不要小看了，也就是说十八天的神仙们，十八天的道家修成的神仙，或其他教的天人，但是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众生，因为还处在有为道果，还有生灭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另有四空天，又名四空处、四无色，即无空界之四天也，就是说没有，整个空界都没有的四天，是行者修四空处定所得之正报梵名。一空无边处，修虚空无边定正得的所生之天处也。空无边处啊，无空定啊，这个境界就是虚空无边处，以虚空而入其定。这个虚空不是天空之空，是在忘我境界，止于虚空之境，止于空相之境。二实无边处，修心识无边定所生之天处也。那么这种定呢，就是修心识无边，就把意识空亡，就是空其自己的意识，得到无边的境界，这么一种定境所生的天处。那么这个实虽然忘了，但是有一个实境，所以只能生天处，没有了生死。三无所有处，修心识无所有定所生之天处也，就是说心识两忘无所有，落入完空境界，就是心识无所有定，进入这么一种境界而升到天处里头去的，因此还是众生，还是不得解脱。四非想非非想处，凡生此天处之众生，定心生妙想，念为昧列之根，以念入昧，即是空的意识，念实属列，故云非想。非想之非之细想，故云非非想。这个就是非想非非想处了。凡众生到了这个天处境界的，他的定境啊，就心生妙想，产生一个妙想境界，念为昧列之根。 而这个念啊，就是一种细微直妙之念，以念入昧，以这个细微直妙之念而入在三昧空境里头。念实属列，所以说念呢，本身就是一种相，列相，故云非想，所以说它称为非想，就是说不想之想，称为非非想，但是它的非想是非之细想，而有之于空妙之想概念，故云非非想，所以同样又有想的概念。这个四处天境啊，在五蕴里边唯独的是没有色蕴，这个第四种天处啊，就跟前面的天处有所不同了，它唯一的就没有色蕴，是以受想行识假合为无色之体，故而无色身之正报，就没有具体色身形象的，它是进入一种境界，没有具体的形象，因此这种境界也没有国土和宫殿，没有色相四处分立的位置，他们这个天处是没有具体位置的，没有处所行显的。同学们在这里很不容易听懂的，就想那么怪，咋会没有位置的呢？因为你们的功夫还没有进入过这么一个滋味，如果进入以后，就晓得这是一种禅定境界，进入以后，自己的身心毁灭就进入这种境界，这种境界没有依报之身，没有具体形象，没有具体安立的国土位置。前三处呢，是从所修的因与行，然后立的具体名相，所以有具体形象。第四处从当体而立名，即为当体之定，然后产生的明镜。三界共28天并五趣，那么三界呢，一共是28天和五趣在从中生活。28天呢，就是28种天的仙人了。说到这里要讲一下，最高境界是非想非非想的四禅境界，都是众生，都没有了脱生死。那么玉皇大帝那么一层天上的神仙了脱生死没有呢？他们更差得远，所以道家简直是不及之学说。但是我们不能诽谤道家，因为道家的人他们到一定的时候因缘成熟，他们又开始学起佛来了。由于天人的聪慧比较高，一学起佛来就比我们人类要快得太多太多，只能说是道家的本派学说，那是天人，也就是六道之一类之见，但是不能予以诽谤。人众生是平等的，而且他们福报是比同学们高的，比人高，他们本事比凡夫大的，所以学佛的散会也比凡夫开得较快，很容易进入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的境界，学起佛起来成就了生脱死就更快。虽然是如此，但在佛法的观点上来说，佛教的道理又说人修行是最快的，神仙是最慢的。由于神仙享受福报过高，所以修起来很慢很慢，这个事情也有道理。原因何在呢？由于我们人世间的天数跟他们不同，说不定他们最高的天境，有的说一句话就要占去我们一年的时间，他一句话的时间就要占去我们一年，所以我们这个几十年比起他就非常之快。时间啊，是假立名为实， 但总的天人的福报是胜过于我们人的福报的。我们人的时间呢是短暂，但只要你能抓紧修持，就胜过天人的时间。天人有的是个把小时，一两个小时就是我们的一生。跟我们相比之下，他们的天愈高，他们的层次岁数愈长，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其实时间的长短是毫无意义的，都是假立时分。比如他们高层的先人说一句话，就占据我们一年来说吧，他说一千句，这是人类的一千年，但对他来说也是很短的时间。他们开一场法会都要占据人类几千年上万年，所以我说无意义。要真正了脱轮回时空，无时之分，那才是行人需要的啊。三界呢，就共28天并五趣，无不是生老病死苦。凡夫呢，就迷其本性，贪恋三界，以苦为乐。凡是凡夫，凡是众生，天人也好，都贪恋三界，都贪恋三界的事情，以苦啊，就作为自己的快乐，不晓得那个乐就是苦。圆觉之境，由顺观12因缘了知无明一灭，就是说圆觉辟支佛啊，他们的境界由于采取顺观12因缘予以入修体证，一当进入就明白了，只要无明一灭掉了以后，则行等11之因俱灭。灭则无惑，无惑则无业，无业则无苦。依佛教法发心断无明，这里正如我们今天刚才说的，只要你知道一切都是无明所致，那么马上你把行为改下来，把它先灭了，灭了无明以后，自然就不存在有惑业了。无惑无业，无业则无苦了，就没有苦了。再依佛的教导，依上师根据佛法的开示，再发心把无明断掉，采取办法彻底断掉。大树连根拔，摘叶寻枝我不能，则为立根之上乘。讲到这里，我告诉同学们，我讲的佛法要大树连根拔，要把无明彻底斩断，其他的就一切斩断了。斩断了无明以后，自然我们就不摘叶寻枝，我们就直接扳倒的是树。只要你能扳倒这棵大树，你就是立根，就是好根气的好种子。故不可涉偏锋，要从修行入手，不可妄贪便宜。想要什么神通、什么本事、功夫，最终将会一无所获，必然落入邪见，不得成就解脱。功夫本事很重要，但要从行持中来，才是正路啊，才是正见正行所生之道理。故无明灭，则行等自然就灭。依之菩萨所教，能了生死。依照到菩萨的教化，自然就能了生死，自出三界，就脱离轮回，脱离三界的束缚，能证涅槃，自证菩提。涅槃上面已经讲过了，无余依涅槃，有余依涅槃，无住大涅槃，就彻底证到成就解脱的境界，而最后证入涅槃之境。涅槃必须建立在空性之中，一切有为法了不可得，此时全知大用了，就证到了菩提的等位。于此则悟诸相灭尽，到了这个境界以后，证到菩提了，一切现象你都会明白， 自然灭尽，不但空其凡夫我执，而且断除二乘的法执。凡夫有我执，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把凡夫的我执空了，二乘的法执同时也就断了。二乘罗汉境界的法执断除，故不执其有涅槃可证。到此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，自然就会明白连涅槃可证都没有，如此正境则明了菩萨入生死不为生死缚，就是菩萨在生死里头呢有生有死，但是并不是生死把它缚住的，无缚菩萨的功能所在，它是自由的。当然这里指的是大摩诃萨，菩萨不断习为度众生故，菩萨都有习气，会发气骂人、教化人、批评人、喜纳人、表扬人等等习气，为众生说法，一切善巧方便都是为了度众生。众生有病即为菩萨病，那么凡是菩萨都是大悲所显，体悯着众生，希望病都该自己受，所以众生有的病就是菩萨自己的病。众生祸业造诸病，痛苦万状，由于众生没有了脱生死，所以他们祸业所造的苦啊，全部都由他们自己背起，承受不了。别说祸业缠身，就是平常普通打击他们都承受不了，因此他们痛苦万状。菩萨担他们的病就不同了，菩萨证到万法皆空的道理和实相，所以一切诸相本源幻化，无有牵染，无所着境而生其心。无上般若妙义即本无生死可断，这里告诉观世音菩萨证到的无上般若的妙义，就是无生死可断，亦无涅槃可证，就是说连生死都不需要去断。同学们啊，讲了半天，讲到最后就不断生死，不断生死不是就凡夫了吗？不对，你明白了道理就知道无生死可断，性空之中何有生死可断，亦无涅槃可证。性空本然清净，无始即是存在的，真空即是妙有，那么何来涅槃可证呢？只能是于幻化中有生死痛苦，于性空则无异苦，故正圣则无生老病死苦等，触凡就会八苦交加。若要了悟各中三昧真趣，必当按照佛陀教戒法修行持三业相应。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如果说你要明白无上般若妙义即本无生死可断，亦无涅槃可证，若要了悟各中的三昧圣境，就是说要明白这里面的奥妙，证到这个境界的话，那么你必须要依照佛菩萨教导的行持，要三业相应，身口意三业都得相应如法，依照上师所开示你们的道理去做，否则就不会明白这个道理。这里千万小心，我所指的上师并不是那些虚名冠头的上师，如果按照那些不懂真法地的所谓上师说的去做，你就彻底完蛋了，罪恶等着你的。把它说穿了，要依照我开示的一切行持身口意都去照着做，才会真正证到无上般若的妙义，才会证到无生死可断、无涅槃可证的道理和实相。有人正在想，我是谁？我今天明说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堂说法证明了谁才能有这个真谛之法。何况 有一天你们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谁，一切都要拿成就来说话的。